今天睡眠医学专长，先来个灵魂拷问：全庸垂髎叶成形术，简称 UPPP， 你觉得这手术现在还有戏吗
？UPPP， 那个切全庸垂的老古董，现在不是都舌下神经刺激器跟正颚手术的天下了？
嘿，别急着判死刑。Laryngoscope 这个月才发了一篇综述，标题就叫什么是 UPPP 在当代睡眠手术中的角色，有人觉得它还值得讨论。
讨论是可以啦，但你看病人术后吞咽怪怪的，讲话漏风，效果又参差不齐。
这我同意， UPPP 的问题是病人选择要精准，扁桃腺肥大、软癌过长那群经过药物胰岛睡眠内视镜困运阻塞在阿咽部，它还是有角色。
但现在舌下神经刺激器的证据越来越强，健保也有条件给付了，谁还去选 UPPP？
这就是关键，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植入一个刺激器。 UPPP 不用电池，不用遥控器，不会有异物感，成本也低很多，对中度阻塞、单纯阿咽阻塞的病人还是个合理的选择。
你讲到病人选择，那就接到第二篇论文，肥胖。
Otolaryngologic Clinics 七月综述，肥胖直接影响治疗策略，咽部手术跟舌下神经刺激器对肥胖病人效果都打折扣。
BMI 太高连神经刺激器都失效，那怎么办？直接送减重外科？
某种程度上还真的是，论文说正颚前移术不受肥胖影响，效果一样好，但符合减重手术条件的应该转正，减10克体重，呼吸中止指数可以降一大截。
病人来做睡眠手术，你叫他先去减肥，他会觉得你在推卸责任吧？
所以要包装一下，林先生，我们启动综合治疗计划，第一步，体重管理，不是你太胖先减肥再来哦。
哼哼，好，商业话术学起来。讲到病人选择，我们跳到小朋友。
美国小儿耳鼻喉科学会调查了212位医师， 70% 有在做囊内扁桃腺切除， 81% 在用 DICE。
DICE 在小孩也这么普及，我以为只有大人才做药物胰岛睡眠内视镜。
年轻医师跟学术机构用的比资深医师多，世代差异，劝练过程接触的工具不一样。
但差异太大了，囊内切除跟囊外切除，适应症根本没共识。谁做 DICE， 用什么分级系统，各吹各的调。连要不要常规做睡眠检查都有争议。
人文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学术机构的多专科照护比例是 64， 非学术只有 26， 这落差也太大。
不意外啊，非学术的基层诊所哪有办法凑齐耳鼻喉科、胸腔科、牙科一起看一个打呼的小孩。
所以论文结论就是需要标准化，小儿睡眠呼吸障碍不能只靠个人经验。
就像以前割扁桃腺，阿公那代在门诊用铁环套一下就结束，谁管你囊内囊外。
对对对，第三类后一篇我最喜欢，体位性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体位性，躺着才打呼，侧躺就没事的那些人。
没错，盛行率超过 OSA 病人一半，躺下来舌头跟软降掉，重力在搞鬼，而且这种人通常是轻中度 OSA， 最容易被忽略。
这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有什么新意？
新在于把它定义为精准睡眠医学的模型。论文说体位性 OSA 不只是姿势问题，它代表一种独特的病理生理亚型，仰卧时气道塌陷性特别高。
所以治疗可以精准到只针对仰卧？
对，位置治疗器就是这个概念。论文说针对体位这一个肌转治疗效果比标准 CPAP 更好，因为你解决了根本原因。
所以你打算叫病人背网球睡觉，传说中的网球疗法。
哇，你还记得网球疗法？位置治疗器就是升级版。论文还提到种族差异，不同族群体位性 OSA 盛行率跟治疗遵从度都不同，需要文化敏感度的个人化照护。
但定义根本不统一，仰卧 AHI 要比非仰卧高多少才算体位性？连定义都搞不定，怎么做精准医疗？
同意，定义要先标准化。但你想想，多少病人侧躺 AHI 就正常了，不需要 CPAP 或手术，位置治疗器就解决。
这倒是，健保省下来，病人不用戴面罩，水哦。
总结， UPPP 还有角色，但要选对病人。肥胖从头到尾影响治疗，小儿睡眠手术需要标准化，体位性 OSA 是精准医疗典范，睡眠医学走向个人化了。
下礼拜门诊遇到打呼病人，先问睡觉姿势，量 BMI， 讨论切扁桃腺，还带 CPAP， 还是减肥？
从姿势到体重到手术，一条龙服务。我们下周见。